Praise the Lord.
赞美主。
It's clear?
现在清楚吗？
Yes.
是的，非常清楚。
Thank you. Thank you.
感谢大家。
Okay. Today, for the second part of the
今天的第二个聚会呢
for us it's afternoon, but morning meeting, we will go on to this topic.
我们要继续下一个话题。就是跟随羔羊，无论他去哪里。我们现在读几个经节，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四章一到五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阿门。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个话题？启示录的十四章一到五节，我们弟兄呢一起交通过。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看到这个世界在变化，在过去的两年中事情转变得非常的快。现在呢，这个世界在为敌基督掌权做准备。我们知道主的再临是越来越近了，我们要看自己，问自己有没有准备好。什么叫预备好呢？这些经节讲的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从世上购买来的。第五节呢，说，他说的是第四节，他们呢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他们呢成熟的比较早。我们上周呢和一个新的弟兄Dan分享了一些这个被提的事，还有得救的事。很多基督徒呢，他们认为，哦，我已经得救了，这叫永远得救。没错，我们是得救了。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之后，我们是不会再去火湖，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前书第四章讲，有些人是仅仅得救。希伯来书的第七章呢，讲的是被拯救到最后。其实呢，这个得救呢是有不同的层次。出熟的果子指的是那些人达到了最后，他们完成的早。作为出熟的果子指的是什么？这个词呢，同时呢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另外的词汇，就是那些没有成熟的， 成熟慢的基督徒。这是不仅仅是一部分基督徒应该达到这个标准，而且呢，是很多的基督徒都应该达到这个标准。你看，这些出水的果子在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每一个基督徒将来都应该达到这个标准。现在的问题是，你想早一点达到，还是最后达到？非常正常的一个就是情况。我们的基督徒呢，以前我也听过一些年轻的人跟我讲过，他们说没关系，我要经历大灾难，现在呢我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将来我要经历大灾难之后再成熟。我觉得这是比较傻的。我们大家都应该渴慕早一点的成熟，大家都应该达到这个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躲开这个大灾难。我们想要的是和主在一起，我们想要跟他一样，我们要圣洁，我们要和他一起在锡安山上。这就是我们的动力，不是说我们害怕这个大灾难，我们不想被杀或者经历痛苦，那是自私，想的还是我们自己。真正的应该是我们想要主。第四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我看一下跟随这个词，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得到，我们跟随 GPS 导航，向左向右。不仅仅是这些，这个跟随呢，在原本的语言指的是这个门徒跟随这个主。我们要跟随基督，当然我们要跟随他的方向。另外呢，还指我们要跟随他的榜样，我们要与他合一，他是怎么活的，我们要怎样活，他想要什么。我们门徒呢，要管教自己，跟随他，会变得越来越像他。我们要明白我们跟随谁，我们要仔细的去看他，更多的知道他，认识他。我们要经历这个献身牺牲，他需要的是我们全部的心跟随他。如果我们这样的去跟随他，那你肯定会变成那个准备好的童女，你身上没有瑕疵。这是我们想做到的，我们不会被玷污。如果你身上还有瑕疵，那你说我跟随羔羊是没用的。那问题就是你跟随的是哪一个羔羊。我发现这个事情非常有趣，约翰呢用的是这个羔羊，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次也用了羔羊这个词汇。我们想一下这个羔羊，它呢是一个小的被造物，不是很有力量，就像基督一样， 他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就像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可以快速的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天约翰看到他之后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要跟随这个羔羊。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出埃及第十二章第五节和六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五到六节，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北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羔羊宰了。这个羊羔呢，不是说是一个宠物，这个羔羊的目的就是会被杀死，他的血呢抹在门楣上，死亡天使就会越过去，然后呢他的血就会为我们而洒。利未记的第三章第七节，这个地方呢说的是，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这是一个和平祭。还有四章四十六节，它呢是另外一个祭物。还有第五章，它是一个赎愆祭，这个羊羔付出了它的生命，为了我们整个的世界。我们在讲出埃及和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呢，还讲了节，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而洒的血。他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羔羊，他没有声望，看上去也不是很英俊，他呢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来到世上去服侍，献出了生命。当我们跟随的时候，我们想跟随谁？我们肯定不想跟随一个小小的羔羊，我们想跟随熊或者是老虎，那些有领导力的。这就是我们，我们要跟随的是非常出名的人，有能力的人，富人。我们一直会看这些人。谁想跟随一个小小的羔羊呢？这就是我们的想法，非常奇怪。这个羔羊有什么不同呢？启示录的第五章，我们再读一下。启示录第五章，它不是小小的羔羊了，变成了这个王。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另外呢，还有第十二、十三节，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 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在地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不是随便的一个羔羊，这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他现在呢，已经有了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他今天坐在宝座上。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跟随的羔羊是这样一位荣耀的君王？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喜欢看到什么就跟随什么。我们看不到这个羔羊的荣耀。这个羔羊坐在宝座上，充满了荣耀。我们看一下他是如何生活的。我想看一下马太福音，有两个方面。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跟随羔羊，无论他去哪里，我们都要跟随他在带领我们。而且呢，这个跟随也指的是跟随他的榜样。我想看一下这个羔羊，我们要很近的去看他。他完全的付出了生命。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二十八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就是基督做的。他不是要被服侍，而是要来服侍。当我们跟随羔羊的时候，你想别人服侍你都听你的。你看一下主耶稣的榜样，他是如何服侍的。有人问你去做一些事，你说，哦，我很忙，做这件事很难，让别人去做吧。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吗？我们可以看到主呢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去服侍。还有加拉太书第一章四节，加拉太书的一章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他完全的把自己献上了。那我们的生活呢？我们是不是还紧紧抓住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有没有舍己像他一样跟随羔羊？不仅仅是他去这里去那里，我们要跟着。像四福音讲的是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是如何活出来的，他的行为，他的目标，他爱什么，他把父神的旨意放在第一位，他是完全的顺服，他做父神想做的事。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去顺服，有些人更正我们，我们就非常生气。我们老板更正我们，我们会反驳。可能家长说我们，我们也说不。我们想的都是我自己，我，大家呢都要尊重我。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顺服？尤其是向主顺服。主呢带领我们去这条路， 更接近他，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还缺乏很多，但是主呢，在带领我们。我们有没有对主说，是，主我要做？还是说，哦，我今天不想做，我将来想经历大灾难，将来我要面对敌基督，我很强壮，那他要杀我的头就杀吧，我没有问题。那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吗？今天我们就应该向他顺服，看一下基督，他是完全的顺服，他没有为自己的意愿去做任何事。他祷告，父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就把这杯从我们的面前拿开，不是我的旨意，而是你的旨意。他呢，不是一个机器人，他当然有自己的愿望，这就是他如何的去顺服的。那些门徒都跟随他，在这个公园他被抓的时候，门徒都跑掉了，但后来他们都学了这个课题，我们如何的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不仅仅是基督徒，而且呢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没有人去逼迫你，你如果愿意跟随主，你要付代价，你要背十字架。我们必须舍己，对自己说不。我们要跟随羔羊。二十五，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就是跟随基督，跟随羔羊。你想不想失去自己的生命？今天你要失去的是你的目标。对年轻人来说呢，他们都有自己的目标。我年轻的时候，我也面试，我有自己对工作的一些目标。那时候呢，有人会问我未来五年的目标是什么。当我们跟随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完全的改变了。在他国度来临的时候，我想跟基督坐在宝座上。我现在不再在意这世上的目标，我不想说涨很多工资啊，在世上去成功，买一个大房子，我要做一个重要的人。就像弟兄分享的，这一切呢都是谎言，我想失去自己的生命，然后去获得最好的生命。我们不想失去自己的这个魂，世上有很多东西，如果我们跟随这个世界，我们就会失去自己的魂，失去一切。是该警醒的时候了，我们要跟随羔羊，就是简单的跟随。你不要非常复杂，我们跟随羔羊是要付代价的，但是 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节。
It says, you know, God wants to, he's leading us in this way.
神的带领我们。
So we have to,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e have to submit to him is,
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因为他在管教我们。第十节说，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他的管教我们，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一些苦难，但是我们不要抵挡。这个经节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经过这个训练，经过管教，去跟随羔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与他的圣洁有份。现在时间不是很多，我要提出这件事。在家中，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让他们顺服。他们都有一些个世人所有的那些个公共的感觉，我们要给孩子定下这个规矩。我们不要认为孩子会做正确的选择，我们要训练他们首先顺服父母。当他们以后呢接受了主，对他们来说呢，他们已经有了顺服。父母跟他们说一些事，他说，父亲跟他说一件事，然后呢，妈妈说另外一件事，那可就坏了。如果是父母都说 no， 不，然后这个孩子说，好的。我们不要给孩子这个选择，我们不要问他，你想吃晚饭？你想上床睡觉吗？已经晚了。他们想吃巧克力而不想吃晚餐，我们不能给他们这样的选择。我们要告诉孩子，现在是时间吃晚饭了，现在是学习的时间，没有选择。我们要这样去教导他们，我们要训练孩子，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就不会离开。跟随基督就是跟随他的榜样。我现在呢要分享的是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大纲打印之后呢，我加了这个经节，第五十九到六十二节，路加福音的九章五十九到六十二。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哦，对不起，我是想从第五十七节开始读的。五十七，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 听到了很多次关于跟随羔羊，关于出熟的果子。我们听了之后非常有精神，我想做出熟的果子，我要跟随羔羊，无论他去哪里。57，这人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就是我们爱说的话。马上耶稣说，非常好，但是你要看我，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能这样做吗？你现在很舒服，你可以舍去这些舒适跟随我吗？你可以去忍耐自己的父亲？你可以把别人放在自己的前面吗？最后这一节说的是这个守福犁，指的是我们进行赛跑。那我们还要回头看朋友们在这世上，哇，他们挣了很多钱，他们有很多的房屋，他们去不同的地方旅行。你看这些人，看他们所做的一切，看到他们享受生活，然后我在想，哦，我还要去聚会。你看一下外面阳光灿烂，我也想出去。他们非常有乐趣。这个地方写的就是如何的跟随羔羊。有一个人是这样说的，我要跟随你，但是主说了，你要付代价。救恩呢是免费的，我不是说你没有得救。今天大家呢会容易混淆，我不是说你没有得救，你信了基督之后你已经重生了，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讲的不是这个初始的救恩，我们讲的是跟随羔羊，做基督的门徒，跟随他直到最后，将来我们要得到奖赏，得到冠冕，和他一起坐在宝座上。你想仅仅得救，还是想得到所有的奖赏？那些门徒都说，我跟随你。他们跟随了3年半，最后他们都跑掉了。他们虽然肉身已经躲开了，但是后来他们还是一直跟随他。那我们呢？我们信了，然后星期天来这里聚会。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说，主啊，帮助我，问题解决了我们就离开了。你想一下，你的生活就像一个房子，你把神锁在一间屋里，你说，神啊，你不可以离开这间屋子。在这个房子里面，你其他的事都不能做，你把它关在这个一个房间里面。如果我们真正的跟随他，那里一定有代价。我们有没有怕付这个代价？当基督看到这个代价之后，他把自己的生命付出了。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12章第二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知道前面是有代价的，除了这个代价呢，他看到了喜乐，看到了奖赏。对我们来说，我们只看到十字架和代价，我们看不到更多的东西，就是奖赏。主呢，让我们看到我们要为这个奖赏而征战。还有一件事，我想读腓立比书的第2章。 你要跟随羔羊，你要知道他走在什么样的路上。我们最终的结局就是得到冠冕，和他一起坐在宝座上，在千年国度掌权作王。他已经在那里了，他已经得到了冠冕，他已经坐在了宝座上。启示录的第五章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开始了，他结束了，我们看到了他已经结束。我们也要知道他是怎么样走到最终的。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五到十一节，腓立比书，我为你们读第五节开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就是神，但是呢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是他走的第一步。你要跟随羔羊，大家要注意这里，我们要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你要失去世上的自由，完全的向基督去顺服，向我们父神去顺服。我们变成了他的奴隶，他想做什么我们就允许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完全的顺服，以至于死，无论父神让他做什么他都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他全做了，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以至于死。你要把自己的生命付出，这是完全的顺服。我们害怕痛苦，我们想保留自己，保护自己。我们这里看一下，他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九节就是结果，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他完成了赛跑，他得到了冠冕，这就是他走的道路。我们要跟随羔羊，我们要跟随他的带领。今天我们就要这样去跟随他，这条路已经摆在我们前面，现在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大家不要灰心，他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他给了我们一切，他是我们的一切，他给了我们圣灵的大能，给了我们仁爱谨守的灵。我们有这样的从圣灵而来的大能，它是我们的公义，它是我们的智慧。我们要真正的跟随他，就是如此的简单。他会在我们里面去做工，而且我们有教会，有弟兄姐妹，大家呢一起去征战，对不对？赞美主。 就像主说的，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指的是什么？大家回答呀，大声点。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主耶稣说，如果你信我，你们要跟随我，他说你要舍己，背十字架。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What makes the Lord say that if anyone follow me?
如果大家要跟随我，
What was the background of that verse?
这个经节的背景是什么？ BJ 弟兄，你在看经节，非常好。
Tell me.
你跟我说一下。
You don't ask questions, so I ask questions, right?
你不问问题，现在我要问你。
What did he say before that?
在这个二十四节之前还说了什么？
Oh, and what did Peter say?
他跟彼得讲话，彼得说了什么？他说他将来要受苦，然后彼得说，我要和你一起。他说我也是想跟随主。那时候呢，我也会说跟彼得一样的话。然后主说了什么？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想的都是我们人的自然想法。刚才呢，彼得说的是，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我们要跟随主，我们要学习，我们不要想人的事，而是要想神的事。在那个时间，撒旦利用彼得去试探主耶稣。这就是当时的背景。后来二十四节，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很多时候我们想的和主想让我们做的是完全对立的。他说旧约的一些个预言，他们说了两件事，必须要有相同的想法。有人想向左，我想向右，是你跟随我还是我跟随你？我们分开了，两个人走在一起，我们的想法必须一样，这就是合一。彼得在那时候呢，他觉得他是在帮助主，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他没有坏的想法，他有很多好的想法。主啊，我要跟随你，一直到十字架。 那可不是坏事，但是他有没有做呢？后来他跑掉了。有人说，哦，你跟基督耶稣是一起的，我看到了，你和他是一伙的。彼得说什么了呢？他说，哦，不是我，我不认识他呀。你认为他不认识主吗？他突然忘记了他还认识主。然后第三次他又起誓了，我不认识他。你有这个渴慕去跟随他是一件事，真正的去跟随他要付出更多。非常完美的事是，主呢没有放弃他。如果我是主的话，他已经起誓了，那我就要放弃他。他说你不认识张素，我就要放弃你。你有时候跟你的太太都会有问题，是不是啊？这件事并不简单。你知道，在圣灵倾倒的时候，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哇，圣灵在那里就像火一样。彼得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变得非常大胆。那时候呢，有很多犹太人从不同的地方来过这个五旬节，那时候的彼得是完全不一样的。四十天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是什么发生了 ？BJ， 有什么事发生了？就一晚上吗？他没有一晚上就转变了。那时候圣灵充满了他。当圣灵充满彼得的时候，他就被转变了。这个圣灵的大能已经住在他的里面。我们需要这个大能，不是一次。你可以看到，在加拿大书的第一章，彼得呢又害怕了。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我们要不断地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你看到彼得、约翰被圣灵充满，他们就不再害怕了。但是呢，他们也有失败的时候。在那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就大胆地和那些个审判他们的人讲话。你们经常喜欢听人说话，不喜欢听神的。如果你被圣灵充满，那你就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你就不会为自己而活。就像保罗说的，你要在灵里面行走。如果你不在灵里面行走，那你就满足了肉体的私欲。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就不会满足这个肉体的私欲，你就会真正的结出圣灵的果实。那时候不再是你。 如果你自己，你就像彼得一样。我们把这些点放在一起，就是保罗所说的，对我来说，活着就是为了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要活在基督里面。那你会走到其他的方向，主去哪里，你去相反的方向，会这样吗？现在基督变成了你的生命。保罗呢，在不断地去训练自己，不是我在活，而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如果你可以这样说，这样看，你就会变成基督的跟随者。你是如何训练自己的呢？比如说，我们的祭司体系，就像 Moses 说的一样，哇，你有和平祭，你有赎罪祭、赎愆祭，你在不断地获得基督。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说的一样，我想要的就是获得基督，我想活出基督，不仅仅是知道他，而且要获得他，而且要活在他的里面。对我来说，活着就是为了基督。我们可以这样说，然后你就会变成他的跟随者，因为你活在他的里面。那基督在我的里面，那我还很困难去跟随他，这是不正常的，对不对？对我来说，活着就是为了基督，我要跟随他，就会变得非常的正常，非常的自然。不是你在活着，而是基督活在你的里面，那你还有困难去跟随羔羊吗？回答我，不会的，根本就不困难。这个史黛凡去跟随史黛凡非常正常，非常自然，让我去跟随史黛凡那就有困难了，非常困难。对保罗来说，去跟随基督那并不困难，因为他活在基督里面。那144,000人，他们都跟随羔羊。那些人呢，每天都会活出基督。他们不想跟随自己的这个人类这些堕落的想法。如果你想的都是人的事，都是自己的事，那你就不会在意神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在这之上，还有这个守节可以帮助我们。你想一下，守节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你会不会刻苦己心呢？当你守这个赎罪日的时候，但是呢，至少我们要有这个渴慕，去刻苦己心。我们有7个节，比如说无酵饼节，可以帮助我们去除里面的旧酵。这个赎罪日呢，可以帮助我们刻苦己心，我们不再跟随自己的心意。如果你守那个节，那你就不会再做自己的魂想做的。 这个赎罪日是完全的与神合一，跟他完全的和好，转变的像他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节是在主再来之前的一个节，再来之前的那个节就是祝棚节。所以我们要守节，大家一起学习如何的守节，守这个赎罪日。我们要与主合一。有人说赎罪日不错，我们要与神合一。如果你跟他不是合一的，那你经常和他是不一样的，反对他的，这是不行的。所以这个节叫做赎罪日。如果你守那个节并没有刻苦己心，那你就不合格了。我不该这样讲，但是这是事实。赞美主，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守这个赎罪日。阿们。我们已经和基督一起同钉十字架，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开始，我们受浸。你受浸进入到水里面还是什么？还是进入他的死？我们受浸进入基督是对的，更重要的是进入他的死。不再是我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们要真正的明白这个受浸的实际。你不仅仅是受浸到水里了，然后呢，从第一天你就要学习我和基督一起被处死，那你基督徒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简单了。赞美主。阿门。